实在这个事情就是他不怀好意，就是在破坏他，这可被打扰啊！你可以让他给你做些清洁工作。何言教师家对此非法之物要杀了自己，这个慈子菩萨说，就说了，说教师家，说你不能用这个非法的物勉强我沙门师子接受的呀，因为这个必修啊，不能够去续藏女印，要是女印是必修，这个师父是出家菩萨，所以要是收藏女印，那就是非法的。妖额沙门是妖，就是勉强的。沙门狮子就是我是出家人嘛，是修道的人嘛，这个狮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是非恶意，这不是我所合适的资格的。所言未及，这个话还没说完的时候，师父文摩诘来为恶言，非利师也，文文居士，所以他这个他的境界高啊，所以他知道就来对我说，说是慈氏菩萨，说这个人你因为他是弟子，他不是弟子，是为魔来摇入，这是这个魔王波旬啊来捣乱来破坏你。这个故事啊，我查的字典就让你背一下，既与魔言，自如女等可以与恶入我应受。那么说完这句话，那么这个时候文摩诘就对这个魔就说了，说自如女等啊，你可以给我呀， 你送给狮子菩萨，你不要送给他，送给我入恶应受，我是在家居士，我可以接受。这个话呢这么说也可以，或者说是狮子菩萨是个前辈的菩萨，所以他不能受。我是维摩居士是八地菩萨以上，或者等角菩萨，或者他是佛呀，这个大人的境界，无论什么境界都是清净的境界，所以他所以可以入我应受。摩地经句啊，这个魔王实在就是看这个远耀的人好欺负啊，这现在遇见维摩居士呢，他就害怕了，念维摩的将我拿我，心想啊，维摩居士可能是要回了我吧，欲隐形去，他想要隐藏他的身形，要跑而不能隐，想要隐不能隐，隐藏不起来，尽其神力以不得去，是穷尽了他的神通的力量啊，也是走不了。这就是什么？唯美就是个神通力量把他控制住了，所以他去不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凡夫啊，要想要控制人，普通是警察抓住人，要用绳什么的绑住，不然你就跑了。你看这个有神通的人，他什么也不用。你也看不见什么，实在就是他那个道理，那么心意作念呢就有力量，心力特别大。
摩地经句，念维摩诘将我拿我欲隐形去，尽其神力去，细闻空中生曰波旬，一女与之来何去？我以为故，不言而已。佛在典里面呢，一共是四章。头一章是弥勒章，第二庄严童子章，现在是第三章慈氏菩萨章。慈氏菩萨是出家的菩萨，他在净土里面呢修定静坐，欲界的第六天阿赖耶天的佛王从花二仙天女到他这里来 他说一些佛法。那么这个魔王国君呢，就把万二千天女要送给他。那么师父菩萨拒绝了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维摩居士来告诉其师父说，他不是弟子，他是魔王，是来向你捣乱的家。那么这时候啊，维摩居士向他说，向魔王说，就是你这么多的万二千天女，可以与恶如果应受。魔机呀，恐怖了，他心里想啊，我维摩诘居士可能是要贿赂我，所以他就要跑，他一心去也不能隐。尽地神力已不得去，用尽了他的神通力量，也是跑不掉，被维摩诘居士神通力困住了。气温空中声曰，这个时候这个魔王啊，就听见虚空里面有声音说，波旬一女就来这里去，在空中里面有人说话，就找这个波旬，说是你用你这个这么多的女人，你送给我们这就是你就可以走了。这个空虚空里面呢，谁说话呢？这个解释的不一样。天台智大师的意思呢，可能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呢，这样说话，也可能是维摩居士他自己的神通力在虚空里边这么讲话。波旬一女子来个这去，魔以为故敷衍而语。这个魔王呢，他心里一想啊，那个他害怕，他不想把这个女人送给维摩诘居士。但是不送给他呢，又恐怕维摩诘居士贿赂他，所以为了自己能跑掉啊，所以只好就送给他。所以说魔以为故不言语，魔因为害怕维摩诘居士，所以就勉强的呀，就送给维摩诘居士了。这个敷衍呢，就是舍不得给他，还不给还不行，就是一个勉强的一个态度，敷衍而已。敷就是低头，仰就是举头，有这么一个状态，那就送给文具居士了。尔时维摩诘语诸女言：摩尼汝等与我，今汝皆当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的心。这个魔王啊，要把女人送给执事夫人，也不是真心，那就是是别有用心，想要捣乱的，不是真心，不是真心要送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表面上你要送给人，那么这个维摩诘就是主动的要向他要，维摩诘就是要向他要这个女人的。为什么要呢？维摩诘的用意就是要得他。这个维摩诘如果是不要，不向他说你，直接的向他们讲解佛法，可不可以这样呢？这个如果不把这个魔的这个这么多的女要是索取过来，这么多的女人是属于魔王的呀。那么为什么就是要向他说法的时候啊，魔王有力量能够影响他这么多的女人，所以他不容易接受维摩居士的教化。他要是索取过来，从魔王脱离关系了呢，魔王就不能影响他了，他的思想就自由了，那么容易接受维摩居士的教化。在这边啊，所以维摩就是要向他索取。尔时维摩诘就语诸女言： 编剧说了，摩亦如等于我是魔王呢，将你们呢送给我了，啊，不属于魔王。那么我们是一家人的啊，你以前属于魔王，你们也是，你们的思想是那样的，现在属于我，你们的思想要改变一下哈。今汝借的发露多了三个三菩提心呢，我是佛教徒，那么你也属于我，你也要做佛教徒的呀。做佛教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发露多了三个三菩提心。那这个有利人呢，有利佛教徒啊，做父母的对儿女的尊重他的思想自由，说他现在小啊，不必让他皈依三宝，不必让他信佛，等到他大了，他有智慧了，他自己决定你是相信佛法不相信佛法，现在我不用不用影响他，但是这也有道理。现在看出来维摩居士的思想不是这样，维摩居士说摩亦如等于我，那你和我是一家人了，今汝借那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要发心了，发求就是求无上无敌的心，愿求无上无敌，你需要有这样的志愿，要有这样的思想。那么呢，怎么样才能发心呢？既虽所应，而为说法。那么维摩居士就随意这么多的天女的程度所适合的，而为他们呢讲解说法，令发道义，就是劝导他们呢，建立无上菩提的志愿。那么这个耳为说法怎么说的，这上那几个方面说，就是前面这一节文文居士先劝他建立一个无上菩提的志愿，佛言汝等已发道义，有法乐可以治愈，不言不要愚人。前面是发愿，这底下就劝他修行，那么你有愿不修行，就愿是空的了啊，不能够完成你的愿望。所以维摩居士又说，说如的你发道义啊，你们已经建立了这个道义菩提道的志愿，那么有菩提道的志愿的人呢，有法乐可以治愈啊，不应不要无余乐，应该这样。这个法乐怎么讲呢？是正法清凉，奢衣身心，名为法乐。正法就是佛法，这个清凉是怎么讲法呢？就是清凉是对业障说的，说天气特别热，您不舒服，那么有一点凉风过来了，您就特别快乐。就是我们不相信佛法的，没有佛教信仰的，我们的思想呢不是佛教的思想，我们用佛法的态度来看，您容易放，做了很多的错误事情。有很多烦恼，有很多错误的行动，那么这些烦恼，这些烦恼的行动呢，能使那个业恼，有烦恼的时候是业恼啊，有烦恼的行动的时候也是业恼，有了这么多的业恼，将来得果报的时候就是苦恼。要是相信了佛法，有佛法的一些影响呢，你改变了思想，改变了行为，那么将来那些世间上的业恼都消灭了，都除灭了，除灭了你就得到佛法的清凉。那么这就叫正法清凉，奢衣身心。这个奢就是你消息的方法以 功德。那么这样子说一身心呢，没有一切的业恼了，你就是快乐，比较快乐。那这个消极说法的人呢，此处不消，有九消的过程。这个九消就是长时期的修教佛法的人，他已经在佛法里面有高深的成就了，像呢，或者得了圣身的三昧啊，或者是得到圣道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他心里面有三昧落啊，有法落。你要是见到法性离了，这个心呢安住在法性上，有圣身的啊法落。那是不这个初消佛法的人呢，没有三昧落，也没有见到真理，所以也没有那个那样的法落。那么这样的人有初消佛法的人，他哪里有落呢？就是他理智上思维呀，思维因果的道理，我能远离一切错误，我能改正我的思想不动。我能远离呀，这些苦恼的因果，将来能得到清净安逸、安乐的果报。那么这个心情呢，就是快乐。从理智上思维因果的道理啊，从自己的思想行为上的清净呢，得到了安乐，得到了快乐，得到了安慰。那么这就是法乐。那么现在这里面说这个法落呢，就是说是快乐也好，说这个落这儿啊，也当成要念成要，就是你好要，你欢喜这样，你欢喜这件事，你做这件事，你心里面就快乐。如果你不欢喜这件事啊，别人强赶你做这件事，就是苦恼了，他是不快乐。这里面就是说，你发恶多善恶善功的心了，你也在佛法里面，你应该你欢喜做很多很多的功德，那这就是法落，这样讲。所以如能以发道义，有法乐可以治愈啊，你可以在这上得到喜乐，不应该啊像以前那样子啊，你好要你欢喜。无欲的快乐，使人迷醉，使人放逸，使人增长烦恼，使人多入罪过。所以你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你是菩萨了，你就应该改变你的行动。所以有法乐可以治愈，不应不要无欲乐。那么这是维摩诘就是劝呢。出天意啊，要就是修教佛法的意思。天女气问何为法落？这时候，这个万二千天女呀，以前呢，在魔王那里，在他的这个势力范围之下，没有听说这个件事。现在佛教里面有法落，什么叫做法落呢？所以提问何为法落？阿言要常信佛，要欲听法，要能忍受。这里呀，维摩诘就是回答啊，说明什么叫做法落。是要常信佛，要欲听法，要能忍受，要离五欲。这是四信啊，四种的信教，就是信仰三宝和信戒。要常信佛啊，什么叫做法落？这就是法落啊！你欢喜呀，永久地相信佛啊，佛是大圣人啊，大慈悲心啊，教化人间啊，处理呀生死的苦海呀、啊，这是大老师。我们相信他的话是没有错误的呀，十年前指令我们得大安乐的。是要欲听法。啊，我们欢喜呀、听闻佛法， 所以这件事有关系。这个不在世的时候，这波斯匿王呢也有一个寡女，就是以前讲的那个故事，就是金刚女啊。金刚女有十八头，后来呀，忽然间念佛啊，哦，她不丑陋了，就是另外一个故事。但是现在我看见这张文呢，没有说丑不丑的事情，就说这个金刚女啊，她有500个女人侍卫她，就是侍奉她，照顾她。那其中有一个，这一天他带了个女人，其中有一个女人呢，叫做赌圣，带这个女人呢到街上到市场去买花，先买了花的时候啊，回来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呢，就是遇见了很多人呢，就议论呢，就是欺负欺负中原有佛啊，跟他说法，很多人惹住我，说的圣道的和涅槃等等好。他听见的时候，这个事儿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好。他说我可不可以也可以去？他说可以呀、啊。他说拿这么多花也可以去供佛吧。他也很欢喜就去了。嗯，拿了一个买了花去，一部分的花就供了佛。供佛听佛说法得出果，许多恒。那么心里非常欢喜啊，就回来了。这个金刚女就问他说：“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”你说：“我去基督徒园去，在我回来买完花回来的时候，半路遇见人说有佛出现世界，我去听法了我心里很快乐，所以时间耽误了。说是你听的什么法呢？你可不可以我们听你讲一讲呢？”说：“可以呀、啊，可以，但是不能随便讲呢。”哎，我要去洗澡，给我搭高座，我坐个高座上给你们讲就可以。说那好，我们这500女人呢，把这衣服，拿了很多衣服垫了高座，坐上讲。这一讲，这些500女人呢，都是得虚的王国。可是得虚的王国闻法欢喜的时候啊，忽然间他这个房子起了火。这500个里面加金刚女通通都烧死了。那么这一下子这波斯匿王啊，心里面呢就是很不欢喜啊，就办了这个事，办完这个事就去见佛去。见佛就问佛，说是我说这金刚女和这500侍女都被我烧死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呀，得这种果报？那么我说是啊，久远久远以前呢，就是有一个大长者的夫人，那那夫人呢是相信外道，相信做了宗教。那么那一天到郊外去，到庙里面去呀、啊，去供天呢。那么这婆罗门里面有老师给他做法，哎，这婆罗门女就带领了500个人呢，去那里有婆罗门师做法。在做法的时候，是外边一个人不能从这个来的，不能到这里来的。要是来的话呢，就把这个人呢抓住了，就放在火里头烧。那有这种规矩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在山林里面呢，有毕支佛。这个弟子佛早上去乞食啊，那么乞食完了回来就经过这个地方，经过这个地方就是被抓住了，就是放在火里烧，放在火里烧。这弟子佛是有神通的，从火里面出来，飞到虚空里面，现了种种神通。这样子那些500女人，这个长者夫人，哎，有时候这是圣人呐，有这么大的神通。这是圣人呢，我们怎么可以放火里烧？那么大家跪下来忏悔，那么这弟子佛下来就中间来了。就是那个佛说，说那个时候啊，那个长者夫人就是你的这个女儿金刚女啊，那500女就是这个怪事，因为她烧这个弟子佛啊，所以她事实就常常被火烧。 去闻法就得虚的妄国，回来一说法，他们也都得虚的妄国。这个我们看上去这个得胜果还真是不是很难的事情，这一听就能得胜果。这个但是我们呢信佛也很久了，你像这个出家人出家很多年了嘛，也常常不行，也不得胜果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不得胜果呢？这个我们呢相信念佛法，来到佛教里面来呀，最初听您讲经说法听不懂，就是我就是这样，我不是别人，听听听不懂，但是就是有兴趣听，继续听，听听的呀，也后来稍稍好一点，稍稍好一点呢，就是还是差一点。那么要先按我现在的想法，怎么样才能得胜果？就是非要是真实的明白什么叫做无我，这个得出我就是无我了，主要就是没有我见。要除灭了我见，就得胜果了。我们呢，就是对这个我，对这个无我，老是好像是不分明，不明白，不明白什么叫做我，也不明白什么叫做无我。就是有一点呢，明白多少，只是那么一明白就算了，以后还做别的事情，没能继续的如理作业。去多思维多观察，在静坐的时候愿意心里面呢离一切分别寂静处，而不知道啊，你也应该思维无我的道理。你把无我的道理思维熟了，再加上寂静的定力的帮助，就是圣道，就是出果了。我们也能做这件事，所以他就不想明天我们要讲经的是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佛教啊，欢喜这个《大乘起信论》，《欢喜楞严经》。那这是《楞严经》出现在中国，说是唐中宗的时代。唐中宗时代，唐朝出来的时候，《楞严经》还不兴盛。到了唐朝的末年的时候，就已经做注解了。啊，唐宋，宋朝也有几本。等到还有很多，到元朝就不得了，很多人欢喜。明朝也多起来，清朝是更多，等到民国初年也是很多。那么我们这欢喜这个，你得出国很难。你要欢喜楞严经，得出国很难很难，很不容易得出国。这个你要是欢喜这个大品般若经啊，欢喜中观论的话。就容易，你就容易得出果，容易得不成方圆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它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们是生在无，没有佛不入不入世，也不知道谁是圣人。这个有神通不一定就是圣人，这个要是我们处在佛的时代呢。佛能知道这个人的根性呢，随机说法，那你得胜果就容易。我们没有遇见佛，加上这个末法时代思想自由，那你就得胜道就不容易。所以这个地方说，要常信佛了。要常信佛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不出现佛时代，你对佛的这个爱要心、恭敬心。特别的印证啊，你就容易见佛，你见佛就容易得圣道了。如果你虽然是相信佛法，虽然是佛的爱要心不强啊，那么见佛就缓慢一点，这是缓慢一点。所以要常信佛，要欲听法，欢喜听佛法，要供养众。欢喜供养的一些的众就是圣，供养佛法圣。这个我说我将来说这个话，
贪嗔痴心性命明敌，贪嗔痴心就是恶嘛。你的出国是要无恶才行的嘛，这是一个冲突的，是一个思想，这是一个相反的立场啊。当然是不能得出国的。但是后面好像是说楞严咒，念楞严咒怎么样念到什么时候可以得出国，开始化，看那念一句话。所以要常信佛，要欲听法，要供养众。这是信要三宝啊，是要离五欲啊，你要远离这五欲的爱好，是这样。这一句话呢，就等于说是持戒，因为人要是特别的贪着五欲，就容易犯戒，所以对于五欲的爱着心要远离的感觉。当然，这个就又是一个不容易。要观五蕴如怨雷，要观四大如蛇。这个以下是要厌离苦的果报。这个要观五蕴如怨雷，这个怨雷呀，什么叫怨雷呢？这个贼呀，是盗人家的财物，盗人家的财宝啊，不欲而取。那么叫做贼，那加个怨呢，就是大家有仇恨，他又是贼，他又跟你有仇恨的，所以他不但是盗了你的财物啊，他还要你要命的，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怨。所以关这个五蕴呢，如怨贼，这句话怎么讲？这五蕴呢，能伤害，能盗取我们的财富，能伤害我们的生命，所以叫做怨贼。五蕴怎么能是怨贼呢？这个我看中的注解啊，我也看不明白，也是你他们这些古来的注解，文殊经古来的这些注解，也没有详细解释这个道理。但是我看到阿含经有个地方舍利弗尊的解释啊，舍利弗尊的解释是五蕴如怨贼的道理，他说的，他说是一个大富翁啊，还有钱，突然间有一个冤大亲来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有冤呐、但是他把这个冤呢、仇恨呢隐藏起来，表面是和你亲爱，这个大亲不是正式的亲。这个人来了呢，就给他做抚养，态度非常的好，说话也非常的会说，说些油言。并且做事也非常的忠诚啊。那么久了啊，这个大富翁对他啊，非常的有信心，他和儿子，这就是和儿子一样啊，所以非常的可以信赖。到了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袁大清就是手持利刀，一下子就把这个人就杀掉，断其命也。那么舍利弗尊说这么一个比喻。是你以后就又说，说是如果这个大富翁啊，他要对主持的这个也是个冤大亲呢、啊，他会死到他手里吗？不会，他会拒绝他，他就不会被他杀掉了。那么这个说我们这个舍受显应是这个五蕴呢、啊，也是的，五蕴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都有舍受显应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五蕴是冤大亲，我们呢就相信这个五蕴，爱这个五蕴，因为这个五蕴是常住的，因为这五蕴是安隐的，因为这五蕴是我所啊，是可爱着的啊，是个清净的，是个美妙的啊，是可信赖的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就得不到无我的智慧了。我们所有在佛法里面的功德都得不到，你得不到的功德了，这财就等于被他盗了。没得到无我的智慧，就是把命死掉。要是我们呢相信了佛法，我们知道这五蕴是不常有的，是个不清净、不美妙的，是个苦恼的，是无恶无恶所的， 那么就没有事情了，我们就得到一切的功德，得到了无为，就不会被这个舌头眼识所杀害，所以是观无厌无厌类，只要观四大如蛇，地水火风啊如毒蛇，那个地水火毒蛇是它是咬人的呀，你碰到它它不高兴它要咬你，这个四大的地水火风互相也不调和，一不调和你就有病痛，有病痛想毒蛇来，要观内入入空地，要观这个内入，有内六入有外六入，就是内六入就是眼耳鼻身意，这眼耳鼻身意如空聚，空聚就是个聚落，就是寸端嘛，寸端里面没有人入，都是空房子，所以叫做空聚。说我的眼耳鼻身意里面呢，也是没有我的，所以叫做如空聚，没有真实的个人。眼耳鼻的身体都是无常的，都是有生灭的，里面没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可得，心是刹那刹那生灭，不是常住，那么是没有可得，所以叫做观内入如空聚，这个无蕴也好，四大也好，眼耳鼻的身体也好，都是指我们这个身体。这个观这个身体如怨贼如毒蛇如工具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人呢，人间的人也好，欲界天上的人也好，那都是药物娱乐的，都是爱上这个身体的。那么现在啊，为什么就是把这么多的仙女要过来以后，就叫他观察这个身体是不可爱的，所以啊，观无怨如怨贼如毒蛇。要得着无恶无恶的智慧，要随护道义，要养育众生，要敬仰师，这底下要修要除世间的圣道啊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先说的根本的，要随护道义。随护道义什么呢？前面说是发恶多了三藐三菩提心呢，这菩提心就是道理，这个心呢它向于无上菩提，向于圣道啊，不爱到这个有为有漏的事情。那么这个道心呢，你要保护它，这个初发菩提心的人呢，虽然发了菩提心呢，但是这个菩提心不坚固啊，有时候它会失掉的，所以要保护他，让他不要失掉，不要有颠倒，是随护道义，这个随是随顺的，你要随顺这个道义。什么是随顺道义呢？你常常说要观无厌无厌贼如毒蛇如工具，他就随护道义。你要是要着无欲去贪着无欲的时候，你不随顺道义的，这道义就会失掉了，所以要随顺他，而又要保护他，叫他不要死掉的。像《金刚经》说啊，应和应住八恶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菩萨，应和应住应和调伏心，那这就是随护道义。不过那是深了一点，是要饶于众生，所以叫随护道义，是自利，饶于众生呢是利于他也。要常常的要欢喜呀，多多的利益他人。这个利益他人这个事情呢，有两种，一个是不障碍他人，别人做功德在去善根的时候，你不要有障碍，这也是一种教育。第二个是帮助他成就种种功德，那也是要有众生。那么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，要敬仰师啊，对于自己的师长要特别的应该恭敬供养，因为自己的很多的道理都是由师长的教导来的，所以应该是恭敬。这也是初开始接触佛法的人呢，自己是自己独立的修教佛法是很困难的， 要广行思，要先持戒，要忍辱由和，这底下修行的六度，这是正式修行六度。要广行思啊，你要欢喜啊广大的行者布施啊，要坚固的受持定戒，要忍辱由和，忍受人家的羞辱啊，心里面呢不要暴躁，要调顺，不要粗犷，要忍辱由和，要勤积善根啊，要精勤的呀，积极善根。这个前面这都是善根啊，你要观五蕴，离五欲，观五蕴无怨，贼如毒蛇，如工具，你做这样的正思维，这也是第三根。随乎道义，遥遇众生，敬仰师尊，也是第三根。广行师，广行布施，要坚持戒，要忍辱由和，都是第三根。但是都是第三根，这个地方说个勤字啊，要勤积善根，能懈怠。不能空过光明，这是主题。又底下说是要禅定不乱呢、修禅定这个事儿啊。前面说布施持戒忍辱，还比较容易。修禅定是非常难的，你非要特别精进呢，你才有希望成就的。所以禅定前面说一个精进啊，勤积善根。要禅定不乱，要欢喜呀、得到禅定，心不散乱。那么心不散乱呢，那么你容易有智慧，不容易犯错，很容易有神通，容易成就种种功德，所以禅定也是非常重要。要离垢明慧，你要是好要，你要欢喜呀，远离垢眼的呀，大智慧境界，光明。这看出来的智慧有两种，一种是有垢眼的智慧，一种是离垢眼的智慧。这个呀，我们凡夫修行佛法，从文之修啊，也能得到智慧。得到了智慧，但是我们没有入圣慧以前呢，我们心里面还是有烦恼的。智慧和烦恼在一起呀、有的时候智慧就不来，不现前就糊涂了，就没有智慧了。要是把烦恼除掉了，完全是智慧，就是圣明，他不糊涂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糊涂。你是出过圣人呢，他今生啊，他遇见了佛法，他得了圣道了。他死掉了以后，来生呢，他就不遇见佛法，他不糊涂，他的智慧还在，还出现，不糊涂。要离垢明慧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对圣人的境界要特别的仰慕。要广菩提心，要降伏众魔。这个要广菩提心，前面说的已经发菩提心，这里人又说你要把这菩提心要广大起来，不是有界限的，不是有界限的。这是我的亲爱的，我要利益他，那个我不管，那个就是有界限的。这广大的菩提心是没有界限的。要降伏众魔，你心里面呢要降伏这一切魔，阻碍你修行的要降伏它。那么这个降伏怎么降伏呢？你心能够啊，你心能常与圣道相应，常与佛法相应，魔王都没办法打了。虽然是魔王有很大的神通啊，天魔或者一些是鬼神呢、都有一点神通的，但是你要是常能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要是愿呢远离五欲，是有正念的，这些魔王无奈如何，就是没办法。所以能降伏众魔，你不能随顺他们。要断除烦恼，你要这个心里面有了贪心的时候，有嗔心的时候，你立刻记住这是烦恼，要除掉。这也是一个降欢喜，要这样。不能说是有烦恼的时候，他对不住我们，我
一个办法，